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专访的是殡葬业礼仪师，来到节目中的是宝山礼仪公司副总叶凤强先生。叶副总您好。
德珍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已经谈了很多，那么叶副总口才非常好。
哪里？
那么副总进这行多久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
我从事这个殡葬的服务大概是两年多了。
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的话，所不适应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工作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因为第一个说，我们做礼仪师的必须24小时待命，我们有一个080的专线，是强调一年365天全年无休。那家属在联络的过程当中，他只要等10分钟，相当于等一个小时。
嗯，
他等一个小时，相当于等10个小时。所以在那样一个服务的过程，事实上是分秒必争。那所以为了要达到我们所谓客户的需求，那必须我们礼仪师在从事服务的过程当中就随时要 stand by 啊，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之前就要跟家人啊，特别是他的配偶和、啊、他的家庭说得很清楚，现在我们从事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刚开始尤其是学习的过程更是漫长，所以我想在从事礼仪服务的之前呢，我们大概对礼仪服务都不了解。你说其实家里面曾经有过长辈过往，但是毕竟这经验是少的，不会有人说我从小到大我经历过很多亲人的过往、大概都不会。那所以我想对于这些没有经验、缺乏实战这个经验的这些礼仪师来讲，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培训、所以我们每一个从事礼仪服务的人员都必须培训一年以上才能够正式的接案。
嗯，像礼仪师你刚刚提到24小时待命、
对，
半夜也会、
包括洗澡
扣到电话，然后随时就要出门。
当然对，尤其是这个人的过往后是不挑时间的。
嗯，
你说白天还好，通常在晚上过往的人相当的多。
嗯，
尤其是说季节的交替，好，甚至于是一些节庆节令啊，在半夜凌晨一两点过往了，马上通知你去处理，这是常有的事，平均大概每两三天就一件。
嗯，
对。
那这么辛苦的工作，从中到底成就感是什么呢
？OK，
当然，或许一般人工作可能金钱、薪水是一个部分、但是除了这个部分，一定还有一些什么，否则可能很多人待不住。
当然对，所以我们常讲说你必须本身来讲对于这个殡葬文化的改革你必须有使命感。
嗯，
比如说像我们在前一集有谈到这个从事殡葬的工作传统是比较低下的，他学历不高，可能是找不到工作才会来做这种偷工啊，就是传统的殡葬业，人是这样称呼的。但是呢，现在的殡葬业他要做的事情相当多。如果我们自诩是一个殡葬文化业的话，在整个文化服务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重点必须要去顾到。好，第一个是说在整个殡葬的礼俗过程有哪些是需要改革的，比如传统的这殡葬的过程，他们会邀请很多很多的所谓的阵头，请来很多的这个送葬的队伍来显示办得很热闹，那在整个殡葬改革的过程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些改革。那第二个是一般来讲对一般的家庭这殡葬的花费是比较多的，那在于这个殡葬花费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做到节约，让一般的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不要像古时候卖身葬父，你现在去那里卖卖身是违法的。OK， 那第三个，在整个服务的过程我们是不是能够为这个行业留下一些记录，特别是我们用比较企业化的观点来经营这个行业，有很多过程是需要改革的，包括人员的服装、人员的精神。所以呢，我们是亚洲地区第一家通过 ISO 9002的公司，要通过的时候相当的辛苦，因为在这殡葬这个行业之前并没有经验值。如果前面我们有一间通过了，我们可以循着他的脚步来做，因为我们是做第一间，所以相当辛苦。
嗯，
所以目前来讲，我个人也是 ISO 9002。如果说有殡葬的同业要通过这个 consultant 的话，都必须要请我们去当顾问。
嗯嗯。
好，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说，在台湾来讲，我们的殡葬的设施都还没有经过改革，所以呢，有很多地方的殡仪馆、火葬场都是怎么样比较没有到达水准的。那地方我们要透过一些法令的松绑，透过一些很好的企划案，希望能够督促我们的县政府去改革这些殡葬的法令。
嗯，
所以你看我刚一连念了四波都是需要去做改革的。如果你纯粹用收入来做衡量的话，其实离世的收入是怎么讲，这最不符合经济效应的啊。其实每个月目前公司的离世大概都是月入10万以上，但是呢每天工作小时都超过18个小时。
嗯，
所以等于是相当一般人的两份薪水。
嗯，
同时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都要说一开始可能要六亲不认，所以六亲不认原因是说我没办法答应女朋友说晚上8点钟我可以跟你约会，如果7点钟一通电话，我们在负责执勤跟待命的同仁就必须要出动。
嗯，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给予我们的礼仪师一个愿景，我们现在做的到底是什么， 那以往的殡葬行业是这样子的，在未来的愿景，这两个距离呢，我们会拉开，让我们的礼仪师有所期待。那第二个，在这个改革的过程，我们是为殡葬产业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有固定跟南华大学生死学的研究所的教授做建教合作，请这些教授来教导我们一些生命教育一些正确的尝试。我们也常常跟各地的这个社会局、民政局合办一些研讨会的活动，在这研讨会的活动当中扩大参与，让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够具备这样的生死的观念。第三个，在跟家属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帮一个家庭留下一个完整的记录。我举个例子，如果说家里面有亲人过往了，他那时候心情是很破碎的，然后这个时候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他都不会觉得圆满，那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甚至针对过往的人帮他规划他的生平的回忆录，比如把他父亲一辈子奋斗的记录我们做成一套电脑光碟，那这个光碟呢，在所谓的家祭结束公祭开始之前然后做播放，让所有来参加的人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为人。通常这个影片播放的时候，现场的人不落泪的人很少，所以我想我们目前不断在做改革，所以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年轻人，很多的心血来加入我们的行业，
所以要认同这样的文化，然后对于殡葬业的改革要有使命感的人比较容易留下来。
对，
那可能也有很多人会好奇这个行业加入，像这样子的话，就你们的经验留下来继续从事这一行的比例高不高，还是说转业的情况很多？
目前转业的情况大概就是自己当老板。
这样吗？
对，因为本身来讲这殡葬业呢，它也是一个产值相当高的行业。目前来讲国内是大概是6%的死亡率。换句话说呢，每一年在台湾过往的人是126,000人。那内政部的统计呢，平均每个家庭它的殡葬消费是375,000块。所以呢，换句话说一年就有500亿的商机。那500亿的商机当中，只要你的公司占有率1%，那就是几亿，50亿。所以我想这个产业也是来自于它的产值。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工作是买的人知道，卖的人知道，用的人不知道。因为用的人他一定不知道了，他要知道我们就恐怖了。好，买卖之间。那所以我想目前百业萧条，但是我们殡葬业是一枝独秀。那一枝独秀的原因并不是来自这个是一个利润相当大的行业，而是因为它市场的需求。好，因为整个的经济学的理论的话就是供需要平衡。目前来讲全台湾大概有10,000多家葬仪社，但是呢在这10,000多家葬仪社当中呢，用企业化经营的大概不到50家，在这50家当中的话，其实它所占有的自身的20%跟80%的市场。所以我想目前来讲我们在这样一个企业化经营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带动当地的葬仪社做一个改革。它如果不改革不跟上我们的话，大概追不上以往的从事人员的话，可能只是简单的要求。目前我们除了要求西装穿着，包括我们会严格禁止人员在服务的过程吃槟榔、抽烟，还有包括喝酒。所以这在在都能够把这形象做一个很大的凸显。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把人的素质做一个提升。
除了殡葬业者他们很努力在改革之外，其实政府也有提倡，也有做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哦。那么像一般人的观念呢？会不会因为我们也了解就是现在的殡葬的方式，可能年轻人会接受一些比较新的，比如海葬、树葬，各式各样的。那还是说大多数人还是要传统，尤其中国人特别所谓的入土为安。
对，没错。
还有就是所谓火葬接受度，这个的这几年是不是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我们在去年办了一场大专杯的辩论比赛，辩论的主题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就是讨论我国要不要立法禁止土葬，由大学生来做辩论，相当有趣。OK， 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的土地都不够用了。虽然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但是事实上，目前我们的政府是鼓励火葬的。而且火葬它所花费的经费远比土葬来的节省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跟家属来做沟通。第一个，它土葬跟火葬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所花费的时间跟所花费的经费，我们会把它做个比较。比较起来之后的话，我们会建议家属他可以来做个决定。那至于说上一班比较先进的树葬或海葬，那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家庭开始在使用了。像我常常半夜1-2点接到电话，然后来询问我这些事情，他询问说：“这个副总，你觉得这个是要这树葬比较好，还是海葬比较好？”那我就会先问他一句话：“你知道什么叫树葬吗？那你知道什么叫海葬吗？那树葬海葬还要看地点。” 啊，那早期来讲的话，这个感觉起来海葬好浪漫呢、啊，好跟诗人一样。那我们把亲人的这个遗骸烧成骨灰了之后，随着大船出海，然后沿途来做这样的一个泼洒的动作，这样想起来是很浪漫，没有错。但实际上进行起来有实物上的困难。
为什么？
第一个是，如果你要做海葬的话，
要到公海是不是？
对啊，第一个是谁要跟你同船？要么你就要自己包船，否则如果你不包船的话，有谁要跟你同船？你抱一个骨灰问我们上船，人家吓都吓死了，说你要干什么？一看你傻，那还得了？万一飘到我脸上，那怎么办？好，所以说，包括怎么样出海，这就是一个困难点了。第二个是出了海之后怎么做？像刚才德珍说，是不是到了公海？倒不尽然啊、哦。所以以往感想好像是把骨灰用打开，然后由亲人怎么样，这个泼洒这个新人的骨灰。那万一你绕一圈回来之后还没有撒完怎么办？还没撒完是整罐往下倒呢？那倒完之后这个骨灰罐怎么办？所以诸如此类的。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就会针对海上规划几条路线。比如说一般在台北，他们都是从基隆出海，在高雄就从旗津出海。
嗯
，OK， 坐什么样的船？时间大概多久？如果是坐有港船，只有2个小时，你就要结束。那出了海之后的话，怎么样来做处理？目前大概只有两种。那第一种是整罐到了海中央，整罐的话由船上往这个海上泼洒，那整罐是不开封的，因为这骨灰罐到了大海之后的话，也是会到也是会破，破了之后它的骨灰就撒向大海，
嗯、
一样达到这个目的。
嗯、
那如果它是泼洒的话，我们就建议会有他亲人来做。那是不是只泼洒一个动作，做了这个形之后的话，然后再整罐装罐，然后把它投掷下去？
嗯，
所以包括进行的模式，必须沟通到让家属可以接受。很多家属沟通到一半就没办法接受了。那这个时候没关系，我们就倒回原点，至少他是赞成火葬的。
嗯，
我们也达到了我们检阅殡葬的目的。
嗯，像海葬现在一般人接受的程度高不高？刚刚你提到可能交通工具有问题，但如果说譬如说你定期包船，可能有几位家属一起，就说几个家庭往生者一起，
对，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可能？因为之前甚至就是新闻有报道，上海他们那边在推广海葬，
对，
就整个船都是很多很多家属，然后每个人都带着鲜花，然后有一定的仪式。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这在挑选日期的部分，有些适合海葬的日期，它适合这个赵家，可能不适合王家。
哦，
还有就是说，他殡葬是一个比较这个 personal、比较个人化的一个事情，通常他都不太希望说。一般来讲选择海葬是比较先进的，
对，
但是他在这过程中他也不希望说有太多人可以参与，所以这台湾的民众有点很特别，他在消费的过程当中的话他是比较有排他性的，
嗯，
好，不像在上海的这个海葬能够怎么样大家一起来，
嗯
，OK， 但是或许未来台湾是必须鼓励这个样子，
嗯，
好，比如像类似清明节，好，你可能可以先把你现在的骨灰暂错在宗教或暂错到我们的市立殡仪馆，等到我们公定的一个时间，
嗯，
哦，比如说军人可能93军人节，那可能一些年轻人3293青年节，然后一般的家庭可能是中原普渡或者是清明祭祖，我们规定几天哦是可以乘船出海的。这时候不管你的骨灰已经错了多久，在这时候可以一起出去。
所以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对，
嗯，这让我想到好像有集团结婚，但好像没有集团举行这个。
有
吗？
对，这叫市民公祭，有的。对，但是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是有的是针对。所谓的低收入户，
哦，
然后由市府来，由市县市政府来出钱来做这个资助，或者说每个月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无名氏，他可能是冻死，或者是说这个过往在这个路边没有人处理的，那我们来发愿来出资，有人捐棺木，有人说捐骨灰罐，我们会办一个联合的一个公祭，
嗯，
或者是一些灾难的事件，
嗯，
像是我们在4年前啊，像是我们在2年前处理的921大地震。
嗯，
在九一的话，因为它是天然的灾难，那所以我们在中寮、在集集、在东市，我们就组合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公祭，让这个的仪式能够尽快的进行，让亡者的话能够尽快的入厝，让家人可以安心。
嗯，
对。
那像刚刚提到的树葬，是不是这个观念好像更少被提到？
对，树葬的话，在中国大陆和在国外的话比较常有。树葬的话，通常是两种，
埋在花园里。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有的树葬的话还是一样把它火化，
嗯，
火化了之后呢在地上呢挖个洞，
嗯，
挖个洞之后呢然后把先人的骨灰呢倒进去之后的话再泼点土，然后在那个地方呢种上一棵树，然后种上树之后呢在树的旁边立一个碑，
嗯，
好，纪念这棵树相当于重生， 在下面是另外一个生命的结束，但是它也象征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重新开始。
同时呢，这个大树以后长起来之后，会庇荫我们后代的子孙。OK， 这想法很浪漫，对不
对？
对，在台湾第一个。
实际执行上又有问题了。
对，实际上你要去哪里找这块地？OK， 你也不可能也在路边或山上
或公园
找地方，
一定不
准，都不行。对，
那变成你又要买地嘛？
要么你
跟土葬，
你自己这个祖先有留下土地，或者说你有田地，或者有些人家里有田地的。
那我家有花园也可以这样做。
当然可以。
可是邻居可能会抗议，会不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你就不要这个大张旗鼓说哇，我家要树葬了，我们这树下面呢就埋了一个，对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告知人家信，你就觉得怪怪的。
嗯，
你不告知，你当成是你私人。很多台湾早期的家庭，一些比较这个财大势大的一些土财主，在他的后花园就是墓地啊。
嗯，
他们先人的坟墓就盖到自己家里面。
嗯，
甚至有些人就住在坟墓里面的哦，因为他们祖坟就在后面，所以他们就住在前面。所以只要是个家人，他可以接受，然后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这样做。那有些地方的树葬是，树上有树洞。他一样把它烧成骨灰装罐的时候放到树洞里面，但是有树洞的树的确不多。
嗯，
第二个，他如果不放在树洞呢，他就可以放在树的上面。有些老的榕树或者是说一些老的懒人树，在他的树干上面的话有一些可以放的地方，但是一旦放到那边之后的话，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那他放在那边，那经过几年之后他会不会在那边就不一定
了。嗯，
所以通常选择树葬跟海葬的人都必须要比较豁达的心态，要不然就像美国太空人一样用宇宙葬。
太空葬是丢到
太
空中，
不是丢，把这先人的骨灰呢烧成罐之后
撒在太空，
把这骨灰罐齁撒在太空，装在火箭上面，
嗯，
然后发射，这火箭呢发射到外太空之后引爆了之后，整个银河系都是骨灰。
这个没有人负担得起吧。
目前在美国
有人曾经这样做吗？
不是，有人在美国的太空总署，每一个太空人都在
哦，太空人、哦。
那第二个呢？我们在去年在日本的殡葬博览会，那有在跟日本来谈合作。那目前呢，也可以这样做，不过要去日本做。
多少钱？
一次要新台币100万。
哦，
那是火箭的费用。火箭的费用。
火箭的费用。
那次火箭要100万、
哦。
对，
可能一般人要接受这么先进的方法。
对啊，所以你不是有在我们看新闻有在规划太空旅行的吗？
嗯，
你可以先预约哈，要去外太空哪个星球，哇，一次要，我印象中好像就要花大概10几万美金了，但是还是很多人去排队。啊，所以我想就说，这所谓的生跟死到底怎么样安排？那只要能够自己接受的方式，啊，就跟前段时间有蓝色生死恋啊，这个女主角会跟男主角说，我希望我下辈子能够当一棵树。因为树一旦种在那个地方，它就永远不会动。
嗯，
我想这就是树葬的人他选择的方式，至少他这个生命可以怎么样生生不息。所以不管是各式各样的葬法，目前我们是比较鼓励是火葬。
嗯，
你火葬之后都比较好处理。如果是土葬的话，第一个是我会见到土地使用的问题。好，所以很多的家庭他可能在土葬了7年之后，他也会在捡骨，然后再用火葬的方式。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无形当中可以让我们的土地可以重复做使用。
嗯，
对。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叶副总到节目中来啊，为我们谈到了很多殡葬业的种种的甘苦，尤其是还为我们介绍很多比较先进的一种方式啊，海葬、树葬啊，或许大家也可以做个参考。今天非常谢谢宝山礼仪公司副总叶凤强先生到节目中来，谢谢副总。
哎，谢谢德珍，谢谢大家。